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一起空中崇拜，与各地的众肢体一同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平安的王。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4章23到31节，以西结书34章23到3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第二堂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唱要等候主，进入我们今天的崇拜。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唱诗歌《你是我神》。
一生创造地主，你用沉默塑造我们，因着爱赐我们清理洗，使我得着生命，因为你眷顾我们，用你的灵充满我心，赐我们你的话语和一切的丰盛。我们的神救赎的主，你赐我们圣洁形象，但我们却选择离开你，不再与你同行，因着罪放纵自我，因骄傲走却猜你的孩子，使我不知灭亡。我们的神荣耀的主，我们渴望你的再来，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接我与他同住，在那里交给你，引领我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我跟随你。
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主。感谢主，你创造我们，赐给我们气息，给予我们丰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深深体会你爱我们。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圣洁的主，你所行的一切都满有圣洁的荣光，你使我们知道应当自洁，做你贵重的器皿。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慈爱的主，你怜悯我们，使我们何等罪人可以被你挽回来到你的面前。你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也信，因天父你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你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谢谢主，你爱我们，愿你喜悦我们的敬拜与赞美。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来唱赞美诗第93首《因他活着》。
生命
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世上施行医治、宽恕、拯救，成为我们的救主。感谢主怜悯我们何等罪人，我们是如此不配，但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时，主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你战胜了死亡，你使荣耀地复活了，使我们的生命满了盼望。谢谢主耶稣亲自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愿主你也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彰显主的爱，荣耀主的名，使更多人听见福音，一同得着救恩与盼望。求主也借着今日和人传道的信息，使我们明了你的话语，并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在我们中间是恩典团契，所要摆上的诗歌是《确实的福气》，有福的确据。
我知基督必知是道路。
谢谢恩典团契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敬拜。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34章23至31节，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那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以西结书34章23节，我们请。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仆人。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
我必使他们与我善的思维成为仆人，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下。
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
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
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三十一节一起。你们做我们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汉人传道，题目是平安的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它会讲到以色列人在经历了一个上帝非常严重的审判还有混乱的时代之后，上帝是如何兴起一个王来拯救他们。我们都知道，当一个时代非常混乱，社会失序，人民非常痛苦的时候，往往大家会期盼有一个新的王或新的领袖出现，来终结这一切的混乱，拨乱反正，重新的恢复秩序，带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恢复生机，休养生息。我们都知道，在很多时候，在这样混乱的时代，都有会有这样一个新的王起来。而今天呢，上帝同样的要应许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王。而这个新的王的来临呢，其实是代表上帝的审判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然后现在呢，上帝要开始用他的恩典还有慈爱来对待以色列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这一卷书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点的。在以西结书34章以后，象征上帝的恩典临到，在34章以前呢，是表示上帝的审判，而这个审判的高峰就是耶路撒冷他被攻破，南国被毁灭。那在这个审判的高峰临到之后，上帝开始让以西结的舌头不再结巴，让他的舌头舒缓，可以随意的任意的来为以色列人代祷以及劝诫以色列人。而上帝呢，也在这个时候赐下给以西结不同的信息。在34章之后，除了对仇敌还有硬着心的人的审判之外呢，上帝他同时也宣布了许多以色列人的拯救。那我们看到在33章21到22节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转捩点。在33章21到22节这边说到，我们被掳之后的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这表示呢，以西结呢，他不再像是在第2章第10节所说的，他只能够传达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而是上帝要赐给他新的恩言，他可以代求，而且宣告 盼望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整卷书在33章这边开始宣布了一些审判之后，他同时也要开始传达上帝的恩典还有拯救。虽然上帝的恩典还有拯救临到了，但不代表上帝呢他就会轻忽那一些悖逆的子民。所以在以西结书33章23到29节，以西结仍然继续的宣布悖约的后果。这些悖约的后果包括失去地业、倒在仇敌刀下、遭受瘟疫、被恶兽吞吃。这其实是生命记28章当时候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跟上帝所立的约的咒诅。也就是在生命记28章有讲到，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去敬拜别神，而且行各样不义的事情呢，他们就会遭受这些各样的惩罚还有咒诅。而其中的高峰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他们流离失所。那其中呢，大家看到这些的惩罚还有咒诅都很容易理解，但是被恶兽吞吃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迷惑。但其实被恶兽吞吃就表示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力非常的衰弱，他们的人力非常的稀少。如果一个国家他的人力很充足很繁荣的话，这些地方都很多人住，那这些野兽自然的就会变得比较少。但是如果那些地方呢人口稀少的话，那野兽就会多起来，所谓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当一个人就是国家衰落的时候，连动物啊都会来就是欺压他们。所以我们看最近的新闻就讲到日本有熊害非常的严重，今年已经有超过10个人就是被熊所杀。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非常的衰落的时候，他们遭受这样各样的咒诅，其中包括自然的反扑，使他们遭受瘟疫，甚至被野兽吞吃。以西结在这边在宣告恩言之前，他先宣告了总结了在生命记28章他们跟上帝所立的约的悖约的后果。而在这个之后，以西结就要开始宣告上帝的恩典了。上帝他并没有抛弃以色列人，上帝他要继续的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这种漂流在异地然后被仇敌杀害，而且被瘟疫还有野兽就是伤害生命的这种状况之下拯救回来。上帝要怎么拯救他们呢？上帝他要透过一个王来拯救他们。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要终结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新的领袖或者是新的王兴起来结束这个一切的动荡还有混乱。在以色列的状况也是，上帝同样的要透过一个新的王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脱离仇敌的压迫，脱离各样的困境，也要透过这个王来治理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重新的回到一个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上帝他改变这一个以色列人困境还有悲惨的处境的方式是透过一个新的王，如同这段经文所说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们为什么又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对有一些以色列人来讲可能是这样子，那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个王的观念是不是很突兀？我们是民主时代，我们没有王来治理我们。其实啊，不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没有王，或者是愿不愿意有一个王，我们都已经有一个王在治理我们了。我们的王要不是上帝他赐给我们的这一位王，不然就是我们自己所选的那个王。那个王可能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某一个人，或是我们追逐的东西。像是在士师记里面就常常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评论其实是非常讽刺的。以色列当时候的国内真的没有王吗？其实以色列他们的国中是有王的，这个王是谁？这个王就是耶和华。也就是当时候以色列的国中有神做他们的王，神亲自的治理他们，可是他们却觉得那个王不是王，真正的王是自己。所以经文给他们的评论是他们任意而行，因为他们完全按照着自己的想法欲望决定 去行事为人。所以当他们不以耶和华为神的时候，他们就以自己为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不要王，因为在王的管辖之下，我们不是真正的自由的。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已经选择了一个王，这个王可能是神所设立的王，或者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在追逐臣服的那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各种状况下都选择了一个王，而这个我们选择的王呢，会影响到我们要往哪里去。而上帝呢，明白以色列人过去呢，他们以自己为王，或者是跟随了不好的王，现在上帝要重新的把他们带离，脱离各样的困境，脱离仇敌的压迫，还有偶像。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个新的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上帝要赐给他们另外一个大卫王，要把他们带领出来，让以色列人在大卫王的保护还有治理之下，重新的进到应许之地。但是弟兄姐妹，如果呢耶和华他只是重新的再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像过去一样的大卫王，以色列人很可能还会遭遇像过去一样的困境。因为人间的王通常会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间的王里面好王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比较平庸，或甚至有蛮多都是坏王的。以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来说，扣除掉一些传说中的君王，像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真的历史有比较明确的记载的皇帝，大家有想得到哪个皇帝是非常英明的吗？我想屈指可数，也许一只手就够了。就我现在想到了只有两三个人而已。所以在历史上呢，人间的君王啊，好王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很像是中大奖一样才会有好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是，以色列从大卫之后啊，他们的王一直是有好王有坏王。然后在南国里面虽然有好王，但是这些好王啊，同时也都有蛮多的问题的。就连大卫王本身，象征他们最完美最好的君王，在他晚年的时候，同样的也都有犯下许多的罪。他犯下了奸淫谋杀，而且他没有办法约束管教他的众王子，所以导致最后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国内非常的动荡不安，发生政变政争。而当大卫死去之后，他交给下一代的王就是所罗门王。在圣经里面说，所罗门王极有智慧，他就是人间君王智慧的象征还有代表，在世上没有任何君王比他更有智慧。以色列在他的治理之下，国力的确达到了巅峰，在他的国内银子算不了什么，然后香柏木到处都是。但是在所罗门王治理之下，以色列人呢却开始盛行偶像崇拜。所罗门王娶了非常多外国的嫔妃，而且也跟他们一起敬拜那些神，导致以色列人开始随从他，敬拜各样的偶像，行出各样不义的事情。在人世间的君王啊，好王实在非常少，就算有英明的君王，他总是会有一些缺陷，或者是有他软弱犯罪的地方。另外一个问题是，即便偶尔有这一些英明的君王出现了，这些英明的君王他们统治的时间都相当的短，人的一生竟都如草。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一生就是七八十岁，那现在的人比较长寿，可能就是九十一百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些君王其实寿命都没有很长。所以即便啊，上帝兴起了一个英明的君王，一个好王，这个王如果可以治理20年、30年，就算是很久了。但是当他在他治理下，也许这个国家就是专心的跟从还有敬拜耶和华，但是等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很有可能下一个王就是一个不好的王，这时候整个国家又开始偏离上帝。所以以人间的王来带领以色列人，会出现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 那上帝他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帝如果只是又赐给他们一个普通的像大卫一样的王，那以色列人大概就是过了一两代之后又会开始背约离开上帝。所以这一次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说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永恒而且完全的王，也就是上帝本身。在以西结书34章15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而在34章23到24节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所以在这边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王，一方面是他自己，因为他说他要亲自做我羊的牧人，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大卫的后裔。那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想大家应该都猜得出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本身，但他又是大卫的后裔。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个永恒而且完全的王，他不会被死亡所影响，他不会死去，他没有任何的罪，他是完全的慈爱公义充满智慧的，他是永恒而且完全的。透过这一个永远的王，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们再次的进到应许之地。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是他祭司的身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当作祭物，同时他也是祭司，他献给上帝，除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且也把上帝的愤怒给消弭，挽回了，让我们跟神可以和好。但是耶稣基督除了是祭司以外，他也是君王。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但是麦基洗德他还有另外两个名，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第一个是麦基洗德本身这个名字就叫的意思就是仁义王，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但他同时也就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一个君王，那一个要把以色列人从各样的罪恶还有死亡之中，仇敌的压迫以及瘟疫恶兽拯救出来的这位永恒的王。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上帝呢，他为了要真的把以色列人从各样的困境之中拯救出来，他赐下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耶稣基督不只是以色列的王，他也是我们的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到我们平常到底是以谁为我们的王。虽然我们很多在座当中，我们很多人已经都信主了，都认识神了，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诱惑还有试探。我们可能是以我们的金钱，追求了金钱财富名声，或者是我们的想要追求的享受为我们的王，而不是以基督为我们的王。那我们以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当作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随着基督这位王进到他要带领我们进去的那个应许之地。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今世的生活可以说是越来越享受，各种的娱乐还有物质都远远超越了过去的各种时代。甚至大家可以想象，随着未来 AI 还有所谓的虚拟影像的发达，我们只需要戴上一个虚拟的头罩，我们好像就可以置身在不同的时代还有世界的各个角落，然后接受各种享受。在这样的状况下，世界上的东西会诱惑我们，使我们不愿意跟着耶稣基督进到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个永恒的国度，而是想要尽可能的停留在这个世界上，享受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各样的丰盛还有让人满足的东西。所以如同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需要一个新的王，也就是耶稣基督带领他们进去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永恒的国度，我们同时也要追求追寻耶稣基督这位君王的带领。我们必须不断的提醒反思，我们 平常掌握我们生活的王到底是谁，是耶稣基督，还是我们自己，或是某一个偶像老板，还是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回到这段经文本身，上帝他应许以色列人要赐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君王，然后要与他们立下平安的约，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应许之地。那这位君王他要如何做到呢？我们想到君王的带领还有治理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到说，这个君王可以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然后呢抵抗各样的外敌。所以就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想到的可能也是一个军事上的君王，就像耶稣基督那个时代，虽然离以西结这个时代已经很久了，但大家想到弥赛亚的时候，还是常常想到那种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个应许之地，上帝赐下这个君王，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还有后来的这些外邦人进入的这个新的应许之地，不是只是说胜过一些仇敌而已，他也包括他要改变要进去那个应许之地的这些子民的生命。如果新的这位君王他只是在军事还有政治上重新的推翻了各样的仇敌的统治，然后再把这一群上帝所拣选还有拯救的选民聚集在一个地方，但是这个选民的本身完全没有改变，那这个拯救注定要失败。因为如同在生命记的28章之后所说的，上帝要拯救他们的一个方式是他要除去他们心中的污秽，也就是如果耶稣基督这个君王他没有在他拯救这些子民中间做出任何行为还有内心上的改变的话，那就算这一群人进到应许之地也是徒然。因为他们进去之后呢，又会开始固态附盟，去拜偶像，然后去压迫穷人，做一些各样不义的事情。这就好比我们把家里面整理得很干净，东西都摆得井然有序，但是当我们的孩子就是出去玩，就是玩的全身都是泥巴的时候，如果他在进房子之前他没有好好的把就自己整理干净，那他进到这个房间之后，这个房子本身虽然本来是井然有序，而且是就是窗明几净的，可是当这个孩子他一踏进去的那一刹那，这整个房子就开始被污染了，地上就是一个又一个乌黑的脚印，然后那个孩子呢就拿着满身都是泥土还有脏东西的手去开冰箱，然后喝东西摸桌子，然后在里面呢就是又开始就是摸来摸去。很快的，这个本来整理的很干净还有窗明几净的房子就被污秽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个王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必须要改变以色列人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新的王要怎么样改变他们呢？他不是以力量来臣服别人，使他的子民惧怕他而不敢反抗他，因为纯粹以力来服人是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内心的。他可能表面上装作顺服听你的话，但是内心呢却一直在找机会，就是钻各种细缝，你看不见的时候他就又固态附盟。或者是你以力服人呢，可能会让他真的很顺服你，可是你只会带出一个行尸走肉腐朽没有任何活力的生命。乔治·欧威尔的名作《1984》里面，这个主角温斯顿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具有反思能力还有反抗行动的人。在1984的世界里面，每个国家都是由所谓的集权政府所统治，而温斯顿呢他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是由一个叫做老大哥的这个代表所来统治这个国家。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被这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监视。在这个小说里面就讲到温斯顿如何怀疑这个体制，如何想要反叛，但是在故事的结尾，温斯顿他被老大哥的这个政府的爪牙抓去了。他经过严刑拷打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信念，不愿意屈服。 但是这个老大哥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温斯顿他最害怕的是什么，所以经过一番拷打之后，温斯顿被带进了一个叫做101的房间。那个101号的房间有温斯顿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老鼠。那个拷问他的人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愿意就是改变他的想法的话，在他眼前的这个老鼠饥肠辘辘的老鼠的笼子将会被打开，这些老鼠会跳到他的身上，跳到他的脸上。在最后一刻，温斯顿屈服了，他大喊尖叫的说，不要找我，去找另外一个人。而在1984的结尾，描述温斯顿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转变，他不再憎恨还有反抗老大哥了，他的生命仿佛是走到了一个阳光之下，他过去的黑暗已经消弭，然后他已经得到一个洁白的生命。最后他留下了两行热泪，做出他内心深沉的告白，说，我爱老大哥。这个结尾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因为那象征这个主角的生命已经死去了，甚至他已经放弃他成为一个人，他已经成为一个行尸走肉。所以耶稣基督如果只是用力量来臣服他的子民的话，他的子民不会有活泼的生命，而是一群死气沉沉、失去任何生命光辉的行尸走肉。那耶稣基督怎么改变我们呢？他要从内里改变我们。所以在旧约中虽然没有很清楚的提到，但是我们知道旧约所指向的这位君王耶稣基督，他最后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第三天复活，然后40天后他升天之后，他会差派圣灵的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透过这个圣灵的保惠师，我们会一点一滴的被改变，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脱离罪恶还有各样的悖逆，而完全的慢慢的完全的顺服上帝。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但是呢，上帝他非常的有耐心，他耐心等候我们的生命改变，如同农夫耐心等候种子发芽、庄稼成熟、结出果子一样。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爱还有耐心来包容我们，他没有说因为等不耐烦就立刻用各种方式来逼迫我们去顺服他，这样子只会揠苗助长，让我们的生命又陷入到律法主义的困境。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他要带领以色列还有现在新约之后的这一些外邦人进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一块美好的地土，他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来改变我们，那透过他的治理使我们真的脱离罪恶还有死亡的辖制。弟兄姐妹，其实耶稣基督的王权还有治理呢，我们也都参与在其中。在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讲到我们的大使命，一个是就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去传福音，那这就表示呢，一方面我们会使人加入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王权的治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教会把耶稣基督的教训都教导给新的加入这个国度的人遵守的时候，我们就是使他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王，使他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个王的治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肢体，我们都参与在耶稣基督这个新王的带领还有治理之中。所以我们要思想自己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才能，那上帝托付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动，我们如何一起加入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王权里面，把更多的人带领到他的国度里面，而且跟他们一起跟随耶稣的带领进到那一个应许之地。特别是在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时代非常的缺乏同工，不只是全职的传道同工， 甚至是在团契中服侍的同工也是，小组长、团契主席、执事、长老，各样的同工都缺。我们要思想，我们是要怎么样用祷告，还有我们的陪伴，还有鼓励，以及圣经的教训，去培养新的门徒出来，让这个耶稣基督的完全的治理，他这个君王的治理，可以落实到他的国度之中，而又让更多人加入他这个国度，以及完成继续的他的使命。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恩赐很小，没有办法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弟兄姐妹，一个小小的火花，它是可以把整个草原都烧起来的。也许我们自己只是一个小火花，但是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大的火把点燃，然后那个大的火把呢，就可以照亮一块地方，就可以熊熊燃烧。耶稣基督这位君王呢，他要把咒诅化为祝福，他要把以色列人接受的这些祝福，这些咒诅全部都重新化为上帝所赐下的各样福气。这其实是应验了生命记30:1-10所说的那样上帝的赐福。所以有哪一些属灵的赐福呢？这些赐福其实不只是在讲以色列人而已，他也是在讲在终末在天国里，上帝他怎么逆转人因为犯罪堕落而接受到咒诅，在天国里都要完全被除去了。甚至呢，我们可以想到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平安的约，其实到现今都还没有完全落实。其实这个约是要在天国里才会完全的落实。而在天国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失去的土地，我们失去了伊甸园，将来上帝他会应许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他会赐给我们还有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地业。而在动物界呢，就是没有恶兽。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命名，但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这些动物反过来伤害人类。但在天国里，大自然还有人类的关系又即将恢复，所以恶兽不再伤害人类，地呢也不再有所谓的荆棘还有蒺藜以及各样的自然灾害来伤害或者是阻挠人类，这个自然界会化身为一个丰收的大自然。而人的关系也是，我们不再会有像仇敌一样互相攻打，而是彼此相爱。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也是，耶稣基督他是这一位君王，而且他是永远为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会是他永远的子民，罪恶还有死亡不会再让我们跟这位君王分离。耶稣这位王他将要紧紧的把我们抓住，从罪恶还有死亡之中攫取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是永远为他的子民，他是永远为我们的王。因此在他所应许的这个平安的约里面，各样在创造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后，因着亚当堕落所带来的咒诅将被大幅度的逆转还有更新，成为各样属灵的赐福。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的王权他的国度不是只有复活的时候才在，其实现在一直都在我们身上。如同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基督的国度在哪里呢？只要有耶稣基督的能力工作权柄彰显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在此世虽然那个国度还没有完全的来到，但是我们经历了许多耶稣基督的工作还有恩典，那个国度就已经在我们这边了，我们就已经经历到耶稣基督他这个王的带领还有统治了。所以包括我们去传福音还有门徒的建造，当我们看到这些人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耶稣基督他的王权的工作了。我们会因此被激励，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王在我们中间工作，他没有离开我们。像是我昨天就是跟一个姐妹的母亲传讲福音。这位姐妹的母亲她年纪80几岁，她只会讲台语，她不识字，但是上帝已经预备她的心很久了，她其实已经接触教会很久，心里非常柔软， 我只是去讲解福音给他听而已，也很顺利的，他就是感谢主，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救主。那其实当他信主的时候，我心中是非常感动的，甚至我觉得最近的服事常常会觉得很低潮，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人他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的时候，我心中是非常激励的，好像过去那个低潮又一扫而空。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看到上帝的国度还有他的工作，我们就是在做他的工的时候就会经历到他的能力、工作还有国度。另一方面呢，耶稣基督他平常也赐下许多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历到的这些各样的恩典都是他王权的展现。因此他的王权还有国度呢，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直都在。而我们呢，在这一生中呢，我们也许有时候会有低潮软弱的时候，但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的恩典一直都在，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就象征他的国度已经临到我们，他永远是我们的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更不能离开他，而是更应该紧紧抓住他。这一位永远而且完全的君王，他必定会实践平安的约的应许，把我们从今世带到他所为我们所预备那个永恒美好的应许之地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不只是让我们的罪被除去，在你面前被看为义，他也是我们的王，他要带领我们胜过罪恶还有死亡，他要管束还有改变我们的内心。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不只是在建造你的国度上我们发挥自己的恩赐，我们同时也靠着圣灵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成为配得那永恒国度的子民。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唱回应诗歌，并请执事收奉献。感谢你，你赐下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求你使我们生命在你带领中，不止行为上的改变，更有内心的变化和你的心意，能与你一同进入你所应许的永恒国度中，也使更多人听着福音一同进入你的国度。谢谢主使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求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使用在圣工上。感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周牧师来祝福，一起来唱三一颂。
Oh no!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